好，我们自己找位置坐下。
不要谁出去外面摇个铃，提醒他们要开始上课了。嗯。好，那个，我现在开始会讲一系列的，这个可以关了啊，讲一系列的这个专题。那这个专题是讲如何解释跟应用圣经，如何解释跟应用圣经。哎，那这个专题会讲多久呢？大概有15堂到17堂，具体多少不太确定。上一次我讲的时候是讲了17堂，每一堂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也许就是40多分钟，然后再这样子问题解答。你教会里面如果有谁讲圣经、教导圣经的话，这个就特别的这个重要。嗯，那里面讲圣经的这个解释跟应用这个方法。好，那我这个 PowerPoint 呢，这个我平常 PowerPoint 做都是英文的。那这个除了前面的这个讲员介绍以外的话，都是中文的。因为我上一次教的时候有在网上教，然后国内有一个基督徒把我翻成这个中文的，翻得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中文水平只有初中文化水平，所以将就将就了。好，如果你们谁中文水平好，挑到有什么地方可以更好的来表达的话，请你通知我，我们可以修改它。OK，那在下一次这个版本就会更好。好，那这个。哎，好，那个，首先我介绍一下自己啊，这个我这个这一系列的讲座全部会录下来，那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会发到国内去，给国内的教会可以，他们可以使用啊，这个这个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在台湾生的啊，我父母是49年的时候从国内跑去台湾的。去台湾的时候是高中差不多这个年纪，然后在台湾他们相遇，然后结婚，所以我是台湾生的。然后69年移民来美国，跟我父母亲一起来的。我从8年级以后的话，就是在美国读的，是在Northern Virginia，在华盛顿 DC 的这个郊区。高中毕业的时候去了 Virginia Tech，1979年啊，去那边读了这个航空器，因为我从小对飞机就很有兴趣，现在还是很有兴趣。哎，然后读完了以后去 Iowa State Ames Iowa，OK，在那里读了硕士，读了航空器，搞的是这个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用电脑去计算流体力学那个方程式啊，这个叫 Navier-Stokes 方程式。然后博士是读机械系，机械系还是流体力学，我是做风洞实验这个。然后从86到91年是在美国的这个国防工业界做事情啊，这个是我读博士的时候做的风洞实验的一个示意图，这个。我的风洞实验模型是这样子，放在风洞里面，然后我是用一个东西叫激光测速仪，去测这个地方的这个平面，哎，那测出来的结果呢是这样子，画出图来，这是实验数据，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涡流，OK，那这个为什么会做这个实验呢？这个是国防部给的这个钱，因为潜水艇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涡流，OK，这个地方会形成一个涡流，这个涡流会影响到整个潜水艇的这个流长。那涡流都不是太好的事情，基本上第一个增加阻力，第二个制造噪音。那潜水艇它不喜欢噪音，噪音多了你很难听到第一个别人容易测到你，第二个你听不到别的潜水艇，所以的话要减少这个涡流，OK。做那个研究有没有结果呢？有一点结果，OK。这个是老式的潜水艇，美国老式的潜水艇，所以这里是垂直的，OK。 那这个是新式的潜水艇，OK，多了这么一个东西在这里，多了那么一个东西在那里的话，就是我们做实验所带来的结果。他们重新改良了设计啊，这里可能也看到有一点点在这里一个地方，就是避免有这个垂直的这个角，然后怎么样来减少或者是消灭那个涡流，反正。那我博士刚才那个是读博士的时候做的这个实验啊。博士完了以后，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帮助这个美国的这个Star Wars 星球大战计划，帮他们搞科技转移。因为那个是80年代雷根当总统的时候，80年代雷根当总统花了很多钱搞国防，一年花了4个 billion，这是1980年代中期的4个 billion，不小的一个数字。OK，然后没有产品，做 R&D 帮着研发 R&D 的话。那这个是雷根当初的这个计划，就是当美苏打世界大战的时候，双方都有上千个导弹往对方的领空飞去，那他要工程师想一个方法来拦截飞过来的导弹的弹头，OK，所以各种不同的东西，包括有这个，包括有太空的雷达啊等等啊，包括有太空里面搞激光武器。用激光武器来烧那个导弹，包括这个飞机上面装激光啊等等，哦，这个是太空上面的电磁炮哈，激光这个是激光，有的是打电磁炮啊，这是一个电磁炮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实验性的一个电磁炮，他们要打电磁炮打出来一个大概1公斤的一个弹头，那个弹头在太空里边低轨道的地方跑，然后可以追踪那个。导弹的这个弹头，然后击中它等等，free electron laser 这个是太空的这个 base 的这个激光来打这个弹头，用电磁炮打弹头，还有的是就是这个是747啊，747上面装这个装这个哦，这是707可能是，然后去装这个激光在上面，然后飞机上面装个激光去打那个弹头，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啊，不是小的东西。后来换了一个公司，现在叫 Lockheed Martin，那时候叫 General Dynamics，然后跟他们做这个飞机的隐身计划，这个就是管后面这个部门，红外隐身的这个科技，那时候他们在研发这个飞机，这个是不是叫 F-22？现在是。最先进的一个战斗机，另外一个飞机当初研发可是被取消了，取消了。这个飞机叫 A-12，从来没有投入生产，也没有做出原型机，然后就被取消了。取消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冷战结束了，柏林围墙倒塌了。那这个飞机是，当初是目的是要从航空母舰上起飞，飞到苏联领空，这是一个就是 stealth 这个隐身的。这样子的飞机，到苏联领空，然后可以去投弹了。柏林围墙倒塌了，苏联解体了，假想敌也基本上没有了，取消了航空很多国防计划就被取消了，那这个飞机也被取消了。那个时候神就几个月之前已经感动我，要我去传道。这个他们是在应该是90年，1990年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取消了，那取消的第一天取消，礼拜一取消，礼拜二的两个承包商，一个是 General Dynamics，一个是 McDonnell Douglas，一共裁了6000个人，把所有跟这个飞机计划有关系的工程师，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人就被裁掉了。哎，那我是其中一个，我一被裁我就申请神学院了，然后后来就一直在走传道的这个路了。哎，好。那我是在1985年，这个受洗的，1985年，然后在86年信主一年以后，86年的话就被提名当执事，牧师提名我当执事，当了执事，教会里做财务，然后也做其他的很多翻译工作，讲台上翻译工作我也做，这个是中翻英，讲台上翻译工作，哎。所以跟牧师走得近都有危险。 将来被护照传到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我在讲台上每个礼差不多每个礼拜天站在牧师的旁边帮他翻译他的这个讲道，华人教会翻成英文。所以91年的时候全世界去传道，在91到94年在 Denver 神学院，这个是读的这是 MA Biblical Studies，然后牧会十几年以后。又在2006年到圣约神学院 （Covenant 神学院）去读这个Master of Theology，然后最后又去读 Doctor Ministry 啊。那我准备写论文的时候，然后那、这个Madison 教会就聘我，所以后来也没有写那个论文。我要学的东西也学完了，反正我课都修完了，等等。那学的东西都是在那些课里面，我觉得论文再花那个时间不值得去搞它。这个，1996年是被案例成牧师，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加入这个美国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美国长老会）啊。那个，你们这里有一个美国长老会的教会，叫 Grace Presbyterian Church，离这里不是太远。然后我在丹佛，在凤凰城、华盛顿 DC，还有 Madison，不同的教会牧养教会，2022年的这个10月退休，这个不太好。OK。啊，
有声音
，OK，有声音了，OK，哎，那我接班人在2022年10月就被案例了，案例了以后我就退休，退休以后在各不同的地方讲道啊，包括来过 Peoria，其实我在2007年的时候来过 Peoria，那时候你们还在 Woodland 那个教会在聚会，然后来过两三次。最后一次来的时候，你们刚刚买下这个堂，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跑来带我看那个堂，好，那我现在在这个退休以后，在 mentor 一些年轻的牧师啊，都是改革宗神学院毕业的年轻的牧师，大概六七个吧，差不多是这样啊。mentor 可能就是几个月跟我联系一次，我们在 Zoom 上面，然后我来辅导他们给他们一些资源啊，等等，是这样的。这个，那也包括在这里来做代理牧师。好，那我中文的程度是初中一年级啊，所以弟兄姐妹多多包涵。凑合凑合，将就将就了。好，那我们现在讲员介绍完了，我们现在讲圣经的阐述，如何解释跟应用圣经。诗篇119篇130节，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悟性。圣经要解开，要解开。今天这个尼希米记，尼的、呃、这个以斯拉。他把圣经讲解明白，讲解明白，OK，所以的话，这个很重要。圣经里面有讲释放你的话语，圣经里说讲解明白。那我不知道这个释放神的话是谁发明的，这一句话有一点问题。神的话能够。被捆绑吗？ 谁去捆绑神的话？然后我这个讲员能够释放神的话吗？谁有这个能力去捆绑神的话？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读到什么？神的道就不受捆绑，传道人、使徒们可以被捆绑，送到监牢里面去，神的道也不受捆绑。所以，释放神的话这个词条是神学上有问题的。哎，这个尼希米基讲以斯拉把圣经讲解明白，讲解明白。所以的话，很多东西我们我们用词、思想等等，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总需要去 critically 去思考，是这样，到底这个是不是合乎圣经？那讲这门课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啊？第一个是装备基督徒，使他们能够掌握圣经的解释和基本原则，使他们可以把神的话语正确地应用在生活中。OK，那神的话可以应用，可是也可以错误的应用。如果错误的解经的话，就错误的应用。那如果你上完这门课以后，你回去看《荒漠甘泉》，你会发现《荒漠甘泉》里面是很多地方是完全错解圣经、灵异解经的。OK，所以那很可惜，很多信伊人信主教会送他一本《荒漠甘泉》，所以他一信主开始就学习乱解圣经、灵异解经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以前教这门课的时候，期末考是用《荒漠甘泉》来考试的，我要求学生把这里面解错圣经的地方来指出来，为什么他错，也是这个错。所以，我们信徒，我们要能够把掌握圣经的解释跟基本的原则，把这些基本的原则，OK。然后装备基督徒，使他们能够分辨教师或者传道人是否在正确地解释圣经。我们要有分辨的这个能力啊。当圣经被错误的分解时，他们能够分辨出来。所以，就算你不会唱戏，你总会听戏。你要有这个听戏的这个听的一些门道，OK，要有分别是非的这个能力。就算你不去带查经，你最起码知道，当圣经被规规矩矩解出来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应该是怎么样？那这个，所以现在讲的这个专题跟我的讲道，这两个不能分开了。这里面讲的是理论，讲到是例子。当我在讲到的时候，他会运用这里面的这个理论。OK，所以那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到这个专题，他长期听我释经讲道的结果，他最起码知道大概释经讲道应该是什么样子。对我们基督徒要有这种分别的这个能力。当你听到乱解圣经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讲员在乱解圣经。所以这个这个有我们有 discernment 分别的这个能力。那今天那讲这个释经学的讲什么呢？讲解释圣经的游戏规则，讲解释圣经的游戏规则。那如果大家解释圣经要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去解释，那如果你不遵守游戏规则，就是犯规。OK，犯规。所以那你要知道谁在遵守规则，谁在犯规啊？什么时候在遵守规则，什么时候在犯规？OK。所以的话，就是 the rule of interpretation，这个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说，因为时候快要到了，人必容不下纯正的道理，反而耳朵发痒，随着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的教师，而且转离不听真理，反倒趋向无稽之谈。这个是末世的时候，上帝已经警告我，会有增添很多的教师。转离不离真理，反而趋向无稽之谈。我不知道你们几年前有达芬奇密码 （Bible Code），你们有没有知道有这么回事情？Bible Code 啊，那个就是，如果你懂释经学，你就知道那个是胡搞的，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个是胡搞。那如果没基督徒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他不来学释经学的话，那搞到最后他没有办法来分辨到底什么是规规矩矩的圣经，什么是最新的 fad。OK，所以， 帮助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受过装备的听众，使他们能够知道更好的领会所教的或者所传的这个经文。OK，所以是传道者和听道者之间的沟通更加有果效。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你去听到我在讲到，我在用这个游戏规则，那你听到的人也知道我在用这个游戏规则。那如果比如说，我说这个东西，圣经历史文化背景，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或者这一个字在圣经的原来文字里面是什么意思？那我在运用圣经学的原则。那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样讲的话，那你的听到的折扣就打折扣了，是这样。所以，当你跟我都明白同一个游戏规则，但我在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分解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原来他这样子讲。是这个原因，因为这样子，因为圣经学原因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OK。所以的话，所以我们讲到跟听到之间，我们有一个 communication coefficient。那我在提高这个 communication coefficient，就是我们大家都明白同一个游戏规则、解经规则，同一个游戏规则，OK。所以这个更好的去领会所教的这个道，所以这个。所以你不会看戏的是看什么热闹，对不对？会听戏的是听门道。那我希望，你们学了圣经学，你们这一辈子听到是听门道，OK？所以到底这一篇道里面啊，它的 illustration 啊，这个目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教导是什么？这一节圣经解释的意思是什么？然后这里面属灵的教训是什么？那将来你这一辈子要用的不是他讲的例子。讲员讲的例子，而是什么？把这一节圣经属灵的教训来使用出来，这一节圣经的属灵的教训的应用都可以使用出来。哎，众民如同一人，都坐在那边听以斯拉在那边讲道，什么意思？父母也在那里，儿女也在那里，丈夫也在那里，妻子也在那里。好，哎，他们都通通听到同一篇讲道，没有说儿童现在去儿童崇拜。他们只要能够听得明白的，他们只要能够听得明白，就应该坐在里面去听。那你会看到有一些某些教会，美国教会，他们全教会崇拜的时候，除了 nursery 就是要换尿布的那个年纪以外，其他全部坐在里面一起听。我看到小孩子坐在椅子上，他腿是够不到地板的，这种小孩子是在里面听讲的。他们从小在那边跟父母一起来听讲道，他们从小，这个他们能够听得明白的，也不是全部明白，最起码一部分他可以听明白。所以这个所以让他更好的、有效的领会然后增加这个沟通的效率，帮助基督徒好好捍卫圣经的这个话语，捍卫 defend 这个圣经的话语。但我会举一些例子出来，常常被误解的圣经，误解的圣经。OK，所以在这里面，我这个课跟神学院的课不一样，神学院是讲很多原则，我讲的是原则，然后再讲一大堆例子啊。所以在教会里面的话，而且我用的例子都是比较大家熟悉的圣经。那这样的话，你们学习的这个效率就比较高，是这样的，大家都一看就。知道很熟悉的圣经，用它来做 illustration。好，那明白，我们可以，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进地狱里。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那就把它砍下来丢掉，你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进到地狱里去。好，你如何 defend 这个世界圣经的教导？为什么教会里不是常常有缺眼的、缺个胳膊的？那腿的话呢？耶稣没有讲到腿，光是胳膊跟这个光是手跟这个眼，那是我们是不是按照字面上去执行这一节圣经呢？那如果福音朋友问你这话怎么办？你怎么去 defend？耶稣说：“你打你左脸，你右脸转过来跟他打，你怎么去 defend 这些圣经？”那基督徒是不是就是出气筒呢？是这样的
活的这个木桩人呐、啊，是不是啊？咏春拳这个练拳的时候要打这个木人桩啊，哎，基督徒是不是就是个活的木人桩给人家去打的？出气袋呢？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 sandbag 呢？沙袋呢？所以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个？OK，那另外一个是什么？装备讲到或者教导恩赐的基督徒，教会里有啊，讲到或教导恩赐的基督徒，那教会里面在有不同人在带聚会的人。他们能够更好的解释神的话语，更好的解释神的话语，哎，我们在查经就要去解释神的话语，那我们是永远有改进的余地，永远有成长的空间，我们永远可以学更多的关于解释圣经，关于神学，永远可以学更多的这样，所以提摩太后是说，保罗说你应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蒙应许无愧的工人，正确地讲解真理的道，竭力做神的面前蒙应许。这个竭力是什么意思？竭力的话就是，你要付代价的，你要付代价的。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你讲圣经讲得越多，你付的代价就越多。我在讲付代价。不是单在灵里的追求，而是说在真理上的装备，在这个 technique 甚至要花钱买参考书，甚至要花钱要买很多参考书。OK，所以这个所以接力的话，就是要付代价去学习的。你在团契里带查经是一回事，你在主日学去教一般主日学，那也是另外一回事情。哎，团契人家很多时候可以问问题的，一般情况是这样的。主日学的话比较少一点，大部分时间是独白。那讲道呢？讲道是完全是个独白。那如果你在讲台上面讲道，你是在代表上帝跟他百姓讲话，代表上帝跟他百姓讲话，这是很大的一个责任。你。在代表上帝跟他的百姓讲话，这是很大的一个责任。雅各提醒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不应当有太多人做教师，不要都出来站讲台，因为知道我们做教师的将更受严厉的审判。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教导负责，教会要为我的教导负责。”因为是教会的长老会授权给我在这里讲到，OK，所以的话，这个，那现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人要出来教了，我们将来要受圣严厉的审判，我没有人出来教，那怎么办？那不行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吩咐我们要教导，我们没有说教会不教导圣经的这个权利，没有，为什么？耶稣命令我们教导圣经。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去遵守，不是教导他们去明白，不是教导他们去听到，而是教导他们去遵守。遵守包括明白而已，包括明白，不是远远只停留在这个阶段。神给我们的话不是为了我们的 information，神给我们的话是为了我们的 transformation。叫属神的人可以完全，然后来完成各样不同的善功。所以的话，这个我们没有不教导圣经的自由。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教导你的孩子，丈夫都要教导你的妻子。就算你不在教会里面带查经，你在家里面也有这个责任。丈夫怎么样牧养他的妻子，他的父母怎么样牧养你的孩子？那我们需要在学习讲解圣经，所以不论我们是这个弟兄姐妹，在家里面也好，或者在教会里面，如果在教会里面有教导的责任，那你要付更多的这个代价。那不只是单单听主日学讲这个短题，而且是要消化主日学讲的这个短题。听跟消化不一样了，消化所付的时间上代价可能是你听的时间可能多4倍、5倍等等。以至于能够掌握讲解圣经的这个原则，OK，所以我们没有不教导圣经的选择。We don't have that choice 我们没有不教导圣经的选择。 不论福音大使命，耶稣的这个吩咐也好，或者是我们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我们有这个责任来做做的教导的工作。所以，唯一的方法是什么？作为圣经的教师，我们要对我们的所教导的负责；作为教会，教会也要对我们所教导的负责。所以，今天当一个人在教会的聚会里面去带查经的时候，是教会的领导、教会牧养、教会的长老会授权给他来做这件事情。授权给他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就开始去在团契里面带查经，在主日学里面讲道也好，在主日学里面教导也好，在讲礼拜天讲道也好，这个是在长老会的监督跟授权之下，你来做这件事情。那教会为你做教导的负责。那我们知道白宫的发言人很重要，对不对？全世界的，哎，比白宫发言人更重要的是美联储的发言人 Federal Reserve，Jay Powell 讲几句话，哇，马上这个惊天动地，股票市场要大跌，真的。那白宫的发言人很重要，表达得很清楚，他在代表白宫讲话。我很喜欢那个 Trump 他最后的那个发言人，那个女的叫什么 Kayla 什么，哦。脑筋很清楚，口齿很清楚，表达很清楚。哎，那拜登的这个发言人不怎么样。哎，那今天在教会里面讲道的重要性超过白宫的代言人，因为白宫的代言人是代表总统去讲话。而礼拜天站讲台是代表上帝在对他的百姓讲话，不是同一个等次的，不是同一个等次的。哎，那如果你不是随随便便把一个人放在白宫里面做代言人，那同样的，我们也不随随便便让人站讲台，讲台是个宣告 （proclamation）。不是，以斯拉不是在那边分享我这个礼拜的灵修心得，神给我的亮光。以斯拉在里面讲到的是 "Read my lips"， 耶和华如此说，这是以斯拉的这个讲道。所以的话，教会要兴旺，神的家要有好的治理，那从什么？从解释圣经开始。当圣经的权威被高举的时候，上帝的权威就被高举；当圣经的解释跟应用被高举的时候，神的话的权威就被建立起来，那教会才会走向一个好好的治理的这个道路。所以，我们既然被呼召教导圣经，我们就必须教导圣经，别无选择。作为丈夫也好，作为这个父母也好，我们没有选择 ，OK？ 那我们要为我们所教导的内容负责，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教会。所以，而且上帝也告诉我们要尊重那些教导我们的人。那提摩太前书，那善于治理教会的长老，尤其是那些在讲道和教导上劳苦的长老，你们应当看他们是配受加倍的敬重和供奉的。OK， 所以圣经让我们去尊重，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因此，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学习，成为更好的教导圣经的老师。我们没有不教的这个 choice 选择。那我们唯一的方法是什么？成为更好的教导圣经的人。OK， 所以我们永远有这个成长的空间，有学习的这个余地啊。那这只是一个开始，所以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美教导圣经的老师。We can never be a perfect Bible teacher， 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们永远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教导圣经的老师。我们永远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教导圣经老师。那我们先从释经学开始，解释圣经的游戏规则啊，每个 OK， 可以，好。所以，那圣经的这个阐述，那分几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啊？圣经的阐述 exposition，
exposition 圣经的阐述分为几个部分，分为第一个是圣经的解释，第一个是解释，OK，解释的话，哦，这个百姓们聚集在水门的广场面前，啊，从清早到正午，解释，哎，这里第一个不到4个小时站在那里，站在那里没有椅子哦。哎，他们没有遮阳的太阳棚啊，没有空调的这个房间啊，他们站在那个露天之下啊，哎，没有椅子啊，站着4个小时，不知道老年人怎么办？也许他有个折叠的椅子放在那个地方，听了4个小时的道，你是那就是把圣经讲解明白给他们，啊，所以这个解释，圣经的解释，圣经的解释。然后，然后有圣经的例证 （illustration），例证，我们这个课不会讲太多，没有办法讲。为什么？因为这个 illustration 呢，例证呢是很多时候是从日常生活里面去临时选来的。OK，临时选来的。那这个跟你自己的讲员的这个平常阅读、看的电视或者是YouTube 啊等等新闻等等。这些东西是有关系的，OK，那再下去的话是应用。那我们这里主要的话是讲解释跟应用这两个部分。那应用是正确的应用，那正确的应用是什么样子？正确的应用是什么样子？那错误的应用又是什么样？OK，那主要的话解释要有解释的游戏规则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课程的话，我们就讲。这个解释的这个规则是什么？OK，然后怎么样是正确的这个应用？好，这个所以我们这个课的这个系列，OK，我们将重点会把它放在圣经的这个解释跟应用上。OK，那我今天第一个就比较短一点，我就讲到这里。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那我今天就到这里哈。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们 AB 的同工把这一系列会录下来，然后录下来以后，我会再把它 upload 到我自己的 YouTube 的这个网站上，然后将来会发一个 link 等等。所以这个，我已经这几天在收集我来这边以后讲到的这个讲道跟教导有录像的，有 video，有这个视频录下来的，我就把它这个 link 可以 post 在上面，以至于你点一点的话，你可以去听到这个教导会讲到，OK，可以。好，有什么问题没有？对，是没错，是。你要按那个 button。
有了。那在翻译的当中，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看中文的圣经可能不是很了解，那牧师你在教，就是你在当初在读经的时候，你给我们一些经验啊。我个人经验是，我不懂的时候，我回去看几个不同版本的英文圣经。啊，你觉得在不同版本英文圣经当中，哪几个版本对你比较，你可以 recommend，就是说比较准确？那另外一个就是有时候翻译的意思的时候啊，也会有一些的啊，觉得大家让现代的人比较能够了解。因为在和合本里面，也有很多字句啊，那是100多年前翻译的，所以啊，我们讲听看起来都很不容易懂，讲起来更绕口。那还有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中文的翻译的圣经比较白话一点。那你在你的选择当中你有没有什么 recommendation 给大家？
翻译，这个我们读经的时候，或者是讲经的时候，这个不同的翻译的版本，OK？那我们讲圣经是无误的，
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在讲的是原来的原文的那个手抄稿，也就是原文的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那今天不论你是读英文的圣经也好，或者中文圣经也好，任何一个翻译版本都是翻译的版本，都是翻译的版本。OK，圣经无误是指圣经原来的那个手抄稿，希伯来文、希腊文。那有一些圣经学家，他们是整天研究那个东西的，研究什么呢？就是他们研究考古学挖出来的那些古卷，OK，读那个东西，他们读了以后知道哦，这个是哪一卷书的哪一段等等，是这样，OK，那你现在手抄稿有上千个手抄稿，然后这一群 scholar 可以画这个 family tree 手抄稿的 family tree 画出来，因为他们一代一代一代这样子抄下去的，然后最古老的当然就比较。正确，比较应该是比较正确，是等等是这样。那所以有一群人，他们就是专门就是说研究死海古卷，就是一种例子，专门去看那个考古学挖出来的这些东西。OK，哎，有不同人有不同的认识，那这些人可以一辈子去研究这个，这是我是万分的佩服的一些人。那这一些 scholar 呢，大概就也不过很多，不是很多，全世界可能就十来个左右，差不多是这样。然后他们去研究手抄稿，然后最后就把这个最可靠的这个翻译呢，就他们会出版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圣经。那这个会 update，不是很久，不是长 update，可是他们会 update。然后在神学院里面，我们要读的话，要参考的话，就买这一种东西。OK，这个有 United Bible Society 出的这个希伯来文、希腊文的这种圣经，哎。那他们会说，OK，他这个里面会记载哦，这个手抄稿啊，在关于这一节圣经的这个字，在大部分手抄稿是这样子，有一些手抄稿是这样子，然后等等等等，下面 footnote 里面会有这种东西在里面。好，那今天你跟我的话，我们会去读圣经原来文字的，哎，那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要他们就要你去读希伯来文，学希伯来文、希腊文，所以这个就要花很多时间。那我们平常读的话，只有翻译的版本。哎，那中文圣经的话，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啊，知不知道中文圣经以前有文言文的版本。哎，那跑到中国的这个宣教的话，那个马礼逊啊，Morrison 啊，好像是葬在澳门吧？OK，然后 Morrison 跟另外一个外国人宣教士翻译成了文言文的圣经。你 中国花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在中国学了中文，然后翻成了文言文圣经，然后现在没有人去读那个，因为你跟我读不懂文言文。哎，把神纪念他们的工作啊，然后这个现在的最常用的和合本是1920年代七个外国宣教士学的中文去翻译的。OK，七个，那有一个照片。OK，这几个宣教士一个拍了一个照片。旁边还有中国人，找了一中国人给他校对了一下，所以七个外国宣教士学了中文，然后去翻译的，哎，然后这个翻译的时候，那1920年代，很可惜的是，中国在经历文字的这个大改革啊，那时候不是在搞白话文运动，所以那是白话文运动的初期。所以你看和合本翻译很多地方，你就看得很奇怪的。OK，耶稣进了圣殿，然后教训众人。OK，教训。那我们一听到教训的话，我们就想到领导训话了。OK，我做的不对了，他在训我，打打官腔等等。其实那个教训那个字在当时就是教导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啊，保罗在这个到了雅典，在街上游行的时候，游行的时候，OK。那我们想到游行，我们就想到示威游行等等，啊，这个维权，OK，抗议等等。那个游行那个字在当时的意思就是游，就是走路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所以的话，这个和合本里面有很多用词，如果你看30年代的文学的话，用词是一样。所以他们不是说这些人怎么翻译这么差，不是他们差。他们翻译的很好，是当时的人的文字是就是这样子写的，哎，那可是中国白话文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到现在的话已经改变很多，改变很多，有很多字 这几年有以前没有的，像躺平，像摆烂，像人矿，像我们是最后的一代，我爸是李刚，很多很多名词词条，OK，这个现在有的，以前没有的，这个网络文化，OK，改得非常的快，所以英文圣经每20年会有一个新的版本出现，英文圣经差不多。20到25年左右会有一个新的版本出现。OK，那现在的这个最翻译最好的英文的版本是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ESV），English Standard Version。OK，在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之前是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是2006年左右，差不多是这样的翻译的，哎，差不多是这样。OK，然后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是1970年代的时候翻译的。所以我们这里信主早的一些人，如果你以前读的话，都是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那现在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卖了，也不印了，然后它已经被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来取代了。所以的话，这个呀，这个翻译的版本，那为什么会要翻译呢？因为你自己的语言在改变。不是圣经的原文在改变，所以，而是你现在翻译出来的这个语言本身在改变，因为语言在改变，所以你需要有一个新的这个翻译。那在 English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1970年的翻译之前的话，另外一个版本叫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这个是大概是50年代、60年代的这样子的翻译一个版本，英文里面。也是很少人用的，这样基本上没有人用。现在的话，英文都是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那中文的话，70年代有一个现代中文译本，那是一个 paraphrase，现代中文译本。OK，那个是不是一个 translation？是一个 paraphrase。OK，那个版本的特色，如果你有一个 copy 的话，里面有线条的 cartoon 在里面。OK，所以那个版本教会没有太多人。教会 adopt 使用，那你讲到的时候，你可以参考他们的翻译是怎么样来表达的，OK？然后那所以和合本是一批外国宣教士学了中文去翻译的，到了90年代，一批华人的学者翻译的新译本这个版本，新译本，OK？环球圣经公会的新译本。那到了90年代才翻译，出来啊？为什么？因为你要翻一个圣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大概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翻译圣经的。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你去神学院里面啊，神学院里面有不同的教授，有新约，有旧约，有系统神学、圣经神学、护教学，OK，讲道学等等等等等等，这样，OK。这个伦理学等等，那谁可以参加翻译圣经呢？新约跟旧约教授，因为他们一天搞原文的，他们要搞原文的，其他的人不需要搞原文的，所以那你要找新约跟旧约的教授。那第二个就是说他要这个他要在这方面有专长。那譬如说英文圣经你要翻译的话，比如说那句。你雅各书去找谁呢？哦，你去这个神学院找这个教授，为什么？他教雅各书教了20年。OK，他对那个书滚瓜烂熟，他对原文看的这个看了很多遍等等。所以的话，你找这个人。所以说，你翻译圣经里面66卷哪一卷书去找谁？你要去知道，你这个翻译协会里面就要去找这个教授，他专门，比如说这个教授专门讲约翰书信的。约翰福音、约翰书信的，那你找这个人来翻译这几本书是这样，所以那你要有这样子的人。那中国的这个神学院呢，新约旧约呢，在这个中国的神学是70年代才开，差不多才开始的。那台湾有华神，香港的话有中神，所以的话，那你要有这些神学院教授，他们在国外拿了博士。然后再回去当教授。那这一种人，他们教了很多年，十几年以后开始有一些经验，等等等等。这个，你要等到80年代的时候，差不多是这样。然后你要找一群学者， 懂希伯来文、希腊文相当熟悉的这些学者在一起，利用教课业余的时间，这些人有 full time job 在神学院来参与圣经翻译的这个工作。哪位？那他们翻译了，然后在一起要开会，聚在一起开会的，那你要有这个出差费等等这些东西。开会，开完会，然后翻译，然后再修改，再彼此再监这个看检查别人的翻译，再去修改等等。最后还有一个语言队，中文队去帮他来，最后来看看这个用词怎么样。如果他们有一些建议，说这样子修改，表达更清楚等等。然后要跟这些圣经原来翻译的这些人，这些教授们来，大家来 negotiate，这些人可不可以接纳这样子的翻译方法等等。所以你搞来搞去，你要搞差不多10年以上的时间，你要有这个经费。所以的话，这个新译本是90年代离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好哎，所以现在还有一个新的版本刚刚出来，叫环球圣经译本，基本上是新译本的 update。环球圣经译本最近好像是这一两年刚刚出来这样，所以的话，那我现在讲到用的是新译本。那我再下去，我可能去参考他们的这个环球新译本，就是新译本的新的 update，那没有改太多，这样。所以的话，那我们在 dealing with 这个 translation 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去详细的去讲解圣经的话，它外面有圣经的注释本 commentary。那注释本的话，这个我以后来会带一些注释本来给你们看，OK。所以，那你像路加福音可能上下两本，一本加在一起这么厚，OK？约翰福音注释本可能这么厚一本东西，等等。所以你现在要66卷书，你去买注释本，不是买这一套，而是哪一本去买哪一个人写的注释本。那注释本有不同的写的 level，那最深的 level 是神学院教授写给神学院教授看的，那你就看不懂，因为它里面一大堆原文。解经等等啊，会，所以它每个注释本的系列有它的 target audience，它的 target audience 的话是什么 level？是教会里面的人，是读过神学的牧师，还是神学院里面的教授等等？OK，他们对原文的掌握要到什么程度等等是这样的。那写的最好的注释本里面，它直接不是 quote 翻译版本，它直接 quote 是原文。那你看来看去，哇，里面很多希伯来文，那你就你跟又不就那个是专门写给神学院教授写给教授去看的，OK？所以的话，所以你要竭力的话，那你将来买注释本，你可能要花一大笔钱的。我现在有 electronic 版本啊，看写作，不然的话，你光是一搬家你会累死，OK？对。因为你好几个书架的书，你要去搬的话很累死。那你查到哪一段圣经，你又去要去拿那一个注释本出来，然后看看这些解经家他们怎么个解法的这样。那很多时候他会提到不同的 option。在教会历史里面，这一节圣经有这几个不同的解法的这样不同的看法，然后他说我认为这个是最合理，这个不合理，这个不合理，原因是什么等等都是这样。对 commentary，然后你有 study Bible。Study Bible，那以后我会带个 Study Bible 来给你们看一下，什么是一个 Study Bible。最简单的是比较 Study Bible，再下去的话注释本。那我在 Medicine 的话，在教会里带，如果是在带查经的话，所有带查经的人，我就介绍大家看同一本注释本。啊，你要花钱去买那个注释本。哎，注释本还是不太贵，20-30块钱一本，也不是80-90块一本，20-30块钱一本，他们还买得起。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呀，
哦，对，但是那个好像那个是中文一般都翻成耶和华，为什么不翻译成上帝或者神呢？
哦，耶和华是不是？对，是，耶和华这个字的话，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有的地方翻译亚伟，亚伟，亚伟的话，它简写是 YHWH，亚伟是这样。OK，那亚伟这个字呢，希伯来文里面以色列人读到不敢读， 因为怕犯第三戒，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神的名，是这样，是耶和华的那个名字，是这样。那亚伟这个字呢？所以以色列人读到亚伟这个字，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读成 Adonai。Adonai 的话就是我主的意思，主的意思。OK，那所以这个是啊，中文叫避讳，是不是？什么叫避讳？嗯，就是说啊，比如说你爸爸的名字，你不可以叫的。哎，这个，所以以色列人就避开用神的名字。所以像这个福音书里面有神的国跟天国，那天国跟神的国是同一个意思。为什么用天呢？因为他们用天来代表上代表神，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用这个神的名字。OK，所以有很多那个，所以犹太人有很多方法来指上，也指上帝，至高者，OK，以色列的圣者，等等等等，就是要避开耶和华这个字。哎，那耶和华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就是 I am 的意思，就是 I am。OK，所以当啊，这个那所以 He is 或者是 I am 就是同一个意思。这个是一个 be 动词，是个 verb to be 是这样。OK，那为什么上帝会用这个字呢？就是你要我成为你什么，我就是成为那个这样子的人。你要成为我医治你的神，我就医治你；你要成为我供应你粮食的、吃玛拿的神呢，我就吃玛拿给你等等。所以有很多 hyphenated 耶和华在旧约圣经里面，耶和华尼西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你需要耶和华扮演什么角色，他就扮演什么角色，就是以这种形式来照顾你，拯救他的百姓。OK，这个那中文就把它翻成耶和华是这样。OK，好，那英文圣经会在旧约里面你会看到 LORD 四个字的大写。好，新约里面称耶稣为主，那个是一个大写 LORD。ORD 是小写，L 是大写。旧约里面你会有英文圣经会看到 LORD 四个字都是大写，是这样。那四个字都是大写的时候，就是指耶和华。英文圣经他们就尊重犹太人的传统，是这样。OK，所以四个字的 LORD 全是大写的，那个就是指耶和华。新约里面耶稣是主，那个是只有一个，第一个 L 是大写，其他是小写。所以 anyway。啰啰嗦嗦很多细节，对啊，OK，所以犹太人就想办法来避免用耶和华这个名字，免得不小心触犯了不可妄用你神的名字这样的。
你觉得
两长老，
King James Version
对，
最老的 King James Version 跟那个 King James 有它有一个另外一个版，就是这个另外一个 modify，
对，
这两个 version 你觉得这两个 version 是？听见 version 是比较接近原文吗？还是说你们在学习的时
No,
候？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第一个 popular 的英文的翻译是这样的。OK，那翻译的话，那是很多年前了，16多少年？Anyway，所以的话，No, King James Version 的话，在当时的这个翻译，那翻译的话，这个文学的表达是不错的，是这样。At that time，OK，可是从圣经的准确度来讲的话，No。准确度的话，这个是现在是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翻译的最准确，那美国也有一些人就是 insist on 这个 King James，就像华人教会里很多 insist on，你离开和合本就是离经叛道，不都是这样的？所以的话，这个都不明白是这样的。那甚至有的人以为。圣经是神的话，就是指和合本的翻译。如果你离开和合本，哇，那一篡改圣经，那所以他需要知道，一开始你要明白什么是圣经是无的，圣经是什么？是当初的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原稿，这个是圣经。现在所有的中文、英文都是翻译的版本，从这里开始。那有时候牧师讲到会说，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这个意思。然后就花时间去解释，OK。所以当牧师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中文没有办法完全表达翻译出来，英文也没有办法来完全表达翻译出来，OK。所以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中文讲直视，OK。 教会里有执事，英文有 deacon。deacon 这个字英文本来没有这个字的，希腊文里面有这个 deacon 这个字，希腊文。英文翻译的时候就把这个希腊文就搬过来了。哎，那希腊文里面 deacon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仆人的意思，就是仆人 servant 就是这个意思。OK，所以的话啊，所以牧师要解释的话，你不然你不解释的结果，执事你是执什么事？财务、总务、维修、电脑。OK，所以 no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servant 的意思是这样。哎，OK，所以嗯。所以要有时候就要去解释圣经原来文字是什么意思，当你听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他在搞原文解经。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没有，我们做下份祷告。OK，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啊，给我们有学习的机会，求主你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也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解释圣经的装备，祝福我们要分享的食物啊，给我们加添力量。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